罗马书四章1至12节，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如此看来，这福是颁加给那受割礼的人吗？不也是加给那未受割礼的人吗？因我们所说，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是怎么算的呢？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呢？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呢？不是在受割礼的时候，乃是在未受割礼的时候。并且他受了割礼的记号，做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叫他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又做受割礼之人的父，就是那些不但受割礼，并且按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未受割礼而信之根基去行的人。
那我们记得前面第一章到第三章哦，讲到那个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不管是犹太人呢，或是外邦人，只要你因信就得生。那边有提到外邦人虽然知道神呢，但是从来不感谢神，也不荣耀他，在三方面。在心里，在 heart 方面，在身体拜偶像，还有在心思意念的 mind 上面，也不敬拜侍奉真神。那一般所谓的道学之士啊，就是自认为很有道德的人呢、啊，他们只会论断别人，那自己所行的人跟别人一样，所以圣经上说，他们将来必逃脱不了神的审判，因为我们的神是公义的，是公平的。后来就讲到犹太人呢，想靠三件事情：靠律法、靠割礼、靠他们是犹太人的国籍来夸口。但是他们也触犯律法，甚至玷污神哦，跟没有受割礼的外邦人一样犯罪。所以圣经已经证明了，不管是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都在罪恶之下。世界上没有一人，连一个人都没有，都是偏行己路。而且他们眼中不怕神，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今天呢，就是在新约时代，这个因信称义的真理已经显明出来，就是神设立耶稣做一个挽回祭啊。昨天我们的挽回祭讨论了很多，是凭着耶稣的血，但是要借着人的要相信啊。才能够把神的意显明出来，因为神用他忍耐的心，宽容了、饶恕了人以前所犯的罪，所以在今天能够显明神的意啊，不但让人知道神自己是唯一，那他也相信信耶稣的人也称义。那最后保罗说，人称义呢，是因着信，不在乎律法。好，这是上以前我们读的。那今天我们要看第四章1到12节，基本上这个分成两大段了。第一大段从1到8节，主要是讲亚伯拉罕他不是因为行为好被神称为义。那第一到第二节就讲到了啊，如此说来，我们肉身的祖宗亚伯拉罕到底得了什么？其实他在神面前一无所得，也没有什么可以夸的。所以在第二节就讲了， 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成义就有可夸的，但是呢，在神面前并无可夸。所以第三节就引用了旧约创世纪15章第6节的经文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就给他一个 credit for righteousness。然后4到8节就提到亚伯拉罕他不做工。但只相信神，就蒙神算为义。那这个完全是神的恩典，他是一个有福的人。所以这边引用诗篇32篇第1到2节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是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个人是有福的。这个有福的啊。有些英文版本翻译成 joyful 是很喜乐的哦。然后这边有一个关于神学方面的理论，叫做 double imputation 哦。就第一个讲到在十字架上面，神把我们所有的罪债都算到耶稣基督身上，那我们就没有罪了，一身轻了。但是我们还没有义啊。同时，神把耶稣基督的义加在我们的账上，算我们的，所以，我们不但没有罪，而且我们有从神来的义，这个实在是很大的恩典啊、哦。第二段从9到12节就提到啊，亚伯拉罕在没有受割礼的时候就被称为义。那9到10节就提到啊，他说如此看来，这个福是单单加给那些受割礼的人吗？不也是加给那个未受割礼的人？因为我们所说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是怎么算的呢？第10节说了，是要他受割礼的时候，还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那保罗就回答了，不是在受割礼的时候，乃是在未受割礼的时候。亚伯拉罕因信称义是记载在创世纪15章第6节啊。那个时候他86岁，然后在17章的11节讲到他接受割礼，那个时候他是99岁，所以我们知道中间差多少年啊、哦？但11节就提到了，并且他受了割礼的记号，一种 sign 啊、哦，是作为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是一个 seal，像一个图章一样盖下去的啊、哦。就亚伯拉罕受了割礼的记号，作为他未受割礼因信称义的印证，然后叫他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那12节就提到，他不但做受割礼之人的父，就是那些不但受割礼，而且呢，照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未受割礼之信的踪迹去行的人。所以这边讲得很清楚哦，不管你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所谓，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你只要肯悔改，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你就被神算为义了。所以待会我们分组的时候，我们可以考虑一个问题啊：亚伯拉罕什么时候被神称为义？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呢，还是很久以前未受割礼的时候？中间差隔了几年啊？那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圣经方面的真理，让我们能够感恩感谢神。
好，谢谢吴长老啊，吴长老分解得非常的清楚啊，而且把这个其中的重点抓住了哈，两个重要的人物，一个是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的啊，另外一个就是大卫啊，犯了罪却因着悔改相信而得蒙神称义的人啊，4章讲得非常的清楚哈，他们这个信心的顺序。和割礼、信心和割礼这个时间上的顺序哈，你这个回到创世纪一排出来，15章、17章一比较，你就知道哈，是因信称义的道理哈。所以读罗马书第4章因信称义，大家应该没有什么问题。问题会出在哪里呢？问题就会出在你再去读雅各书的时候。所以我们借着这个机会哈，你对照雅各书第2章怎么去全面的理解哈，我读给大家听哈。
雅各书第二章第20节，虚浮的人呐、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啊，好多人就说，你看雅各跟这个保罗讲的矛盾了吧？啊，这个保罗讲因信称义啊，雅各讲因行为称义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哈，把这两方面怎么结合在一起，怎么去理解哈，完全没有矛盾。当你把经文读清楚、理解之后，是没有矛盾的哈。但是我们需要一点时间来思考哈。
这个亚伯拉罕是称义的时候，应该是85或者是86岁的时候，就是神应许他后裔，而且是说他信神算为他的义。但是实际上就是到99岁的时候，就是那个以撒出生之前，神才跟他行割礼的。所以说他称义跟
哦，以
这
撒
个
是
行割礼
以
当
后。
中就是相差了13或者14年左右。所以说我们说知道这个称义啊，它不是说靠行为，就是靠着信。那所谓的信，就是说，我们刚才小组里面用通俗的话来说，一个就是相信，一个就是听话，一个就是及时的悔改啊。就是说，这个亚伯拉罕在没有这个行割礼，割礼就是一个旧约的一个律法的记号之前，他就因信称义了，就是说证明人得救呢，不是靠那个宗教仪式，比如说天主教有什么赎罪券啊等等啊，也不是靠你的行为，也不是靠功德啊。这个佛教就特别讲究功德，就是单单的就出于对我们的耶和华神的这个相信，这个对他的这个应许的这种相信，所以说割礼它是一个义的一个记号啊，不是说就是说称义的条件，称义的条件实际上是信啊，这个记号只是一个标记吧，就是一个外在的证明，不是你得救的根基。这里也就是说，这个那些就是觉得自己是就是犹太人嘛，觉得自己受了割礼，他觉得有特权，实际上这个不是他得救的根基。所以说，这个神的意思赐给一切信他的人，包括我们，不是说限制在拥有律法或者是某种这个宗教仪式的人。啊，这个，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跟那个雅各书2章21节到24节比，就是说，刚才师母也讲了，就是说没有行为的信心它是死的，那我们得救是先有信心啊，一开始就是肯定是都是先是信心，行为比较少，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啊，真的信心会带下真的行为，一定会带下真的行为的。如果没有行为的话，那不就跟新约里面的法利赛人一样了吗？所以说这个真正的信心啊，就是说神知道，而且神会通过各样的考验啊，来看你有没有行为。通过考验的，你就大家都一目了然嘛。所以说神也是知道啊。所以说这个雅各书这里讲的就是说，是实际上是真正的信心，就是不会停留在口头，是会活出来，被行为所证实。所以说这两者没有矛盾，而是强调在不同的层面，一个是称义的根基，一个是信心的真实性。
好，谢谢陈姐的分享哈。当我们读圣经读到说表面上有矛盾的时候啊，比如说罗马书第四章因信称义和雅各书第二章因行为称义的时候哈，这个时候正是神要引我们怎么样往深处思考的时候啊，不要轻易的下结论说哦，你看圣经有矛盾啊，这是不信的人啊常常攻击我们的信仰。攻击圣经的地方哈，他们就停留在表面上的，字面上看起来是矛盾的地方哈，却错过了啊，神要引导我们，神故意的，有的时候哈，把一些表面上矛盾哈，那些欲望人的话不要回答他们啊，欲望人的话你要回答他们，哎，表面上看起来是矛盾，到底是回答不回答哈，这个时候神要引我们往深处去想哈，所以从这个罗马书第四章里讲的两个例子来看，哈，是非常清楚的。亚伯拉罕是在，因信称义在先啊，割礼在后啊。那律法赐下来呢，更是后面的事情啊。到摩西，那又过了400-500年的时间啊。所以显然，按照这个救恩的顺序，你看，早在律法赐下之前，早在割礼开始之前，那个因信称义已经在亚伯拉罕身上显现出来了哈。所以这显然的哈，人。称义不是靠着遵行律法，人称义不是靠着割礼啊，人称义就是靠着信心啊。 所以这个第四章当中有一个词，大家可能都注意到了哈，就是这个出现了11次的算，这个算和卜算啊，那这个词呢是这个会计师很喜欢用的一个词哈，是财务上的一个用语啊，是记账的意思哈。每个人有一个账本儿，什么东西记在这个人的账本上？什么东西不记在这个账本上呢？啊，这11个算当中有一个叫不算，就是第八节。什么东西不算呢？不算为有罪的。大卫有没有罪啊？大卫有罪哈，太明显了哈，而且都记载在圣经里面哈。这个奸淫罪、杀人罪、说谎罪，10诫当中他所有的诫都犯了，有罪，但是不算为罪。在他的账本上啊，神面前有账嘛，有那个书卷嘛，对不对？把这个书卷一打开，说这些都不算了，被涂抹了。大卫那些罪都找不到了，没有记账，为什么呢？因为他信耶稣基督为他定这个赎罪了啊，信神有怜悯，信神有赦免之恩啊，信神可以重造一个新的灵在他的里面，对不对？他有这样的信心。哇，他以前这些事情就不算了，因为有耶稣基督替他付了债了。那其他的10次都是正面的算，这个算是算什么呢？什么东西记到人的账上？耶稣的义，耶稣所行的完全的义被记在我们的账本上，因为我们信了。我们一信啊，耶稣的义就转账了啊，转到我们的账号上了啊，所以我们这叫 double imputation 啊，不算和算。啊，双方面的，两方面，一个是涂抹，一个是把正面的啊，神的耶稣基督那一大笔钱，百万的这个钱呢，放到我们的账户上了哈。我们今天是靠着耶稣基督这百万的这个义哈啊，这是一个比喻了哈。耶稣基督无穷无尽的哈，他行出的那个完整的义，落到我们的账号上，因这个我们称义的，在神的面前被算为义的哈。雅各书的经文是引我们更往深处去想啊。那这个信只是在账面上的算哈、啊，那你这个人被算为义的人，怎么在世上生活呢？这个，你的信心是活的还是死的呢？这是雅各书讨论的重点啊。如果你已经被算为义了，你这个信心是真的，那就是有行为的，就是活的信心啊。如果你这个，你说信却没有行为，也没有这个生命的改变，没有表现的话，你这个信就是死的信心，是救不了你的。你这个信也没办法把你那个耶稣基督的义接过来算在你的账上的啊。所以这种信心不能救人的哈，只是口头上的哈。真实的信心是活的，是有行为表现的啊。就像亚伯拉罕被算为义以后，你看他行割礼呀，他听神的话啊。他献以撒呀，因为他相信神是从死里复活的神，这是明天我们要读的啊，所以这个就想通了啊，就想得透彻了啊。这个信是活的信心，活的信心就一定被神算数的。
感谢主，我代表第三组分享啊。我们从三个方面思考，第一个就是信心和这个行为的关系，第二个就是割礼的思考，第三个是信心的应用哈。第一个就是有矛盾吗？实际上，牧师和那个陈洁姐妹刚才也都分享了，是不矛盾的哈。我们从这个信的角度来思考，因信称义不是靠律法称义。而这一切，我们的信都是靠神所赐的哈，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会有不能自夸，我们得救不能自夸，不是靠我们自己，而是神所赐的，也不是靠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哈。那称义呢，又是神通过耶稣基督依次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救赎我们依次的宣告哈。那信心呢，是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这救恩的唯一的方式哈，如果光是靠行为，这个是不可能的哈。然后呢，信心是根本，而信因信称义的真理已经被显明了哈。我们这个就有大卫还有亚伯拉罕的这个实证哈。那行为这个实际上是后来的果效哈。如果行为不是。这就是有一个先，有个后。这个行为不是称义的先决条件，是信心带出来的好行为。信心行为呢，显明这个信心。 如果我们就像从那个岸边到水深之处，好，信心一步步的也是增长的。而这个行为，我们这个船往前行驶，这个是带出来的行为哈。我们有信心，我们到水深之处是能够获得更丰盛的哈。那行为是信心的果子，好树结好果子。如果没有好的行为，就像刚才牧师也讲，圣经上说的，没有好的行为是死的，那就是说你这个信心活不出行为来，这实际上不说明你并没有真信，或者你的信心真的就是死的，带不出活的生命来哈。所以呢，我们有时候说的再好是没有用的。有的人刀子嘴豆腐心，实际上他的心带出来的行为是好的哈。而有些人呢，不说你，不警告你，不提醒你，不帮助你，但是他背后捅你刀子哈，他的这个行为就说明他的心是坏的哈。所以呢，行为验证信心，称义以后的行为一定要有凭据，要有果效。那信心必须在生活中才能够显明出来。所以，我们听了道要去行道，我们得了信心要行出我们对神坚定的信心。那亚伯拉罕呢，就活出来信心。神在他80多岁呼召他去应许之地，他就离开他非常舒适的。就离开本地哈，到外族外乡，那是什么呢？是他信神，他是先有了信心，他活出他的行为。那同时呢，他献以撒也是神让他做，他是相信神的，神的指令是必然是有他道理的，他完全相信，完全顺服。他献以撒都是敬畏神的验证哈。所以，我们这些通过这些思考，这个行为是果效，我们一定要有果子哈，好树结果子，好果子。如果我们没有好果子的话，我们要回到根头根源来，我们是真的信神了吗？我们真的依靠神了吗？哈。第二个思考就是割礼，那约翰福音63章。是这样说的：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哈。所以呢，这个割礼是一个仪式，不是根本哈。灵里的罪被耶稣基督释放得救，这是最主要的。所以，我们这也是为什么说不是靠割礼得救称义的哈。所以呢，当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哥罗西书3章10节说的，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哈。所以，我们这个心被神塑造，被神割。所以呢，当我们真正的心愿意被塑造，我们真正的就被神看眼中看为义的了哈。那应用信心的应用哈，就是说行为一定是信心的果子，不是，但是呢，它不是称义的根本。这就是说，就像昨天没传道分享的，就是说，当有一个岸上的人要救一个将要溺死的人，这个溺死的人接受还是不接受这个救生圈的时候，当他接受他就蒙救，当他不接受他没有蒙救哈。但是呢，这个行为结出的果子，我们的感恩的心是源于神的哈，是扔给我们救生圈的这个人哈，所以我们要抓住，这就是我们要有信心活出来的行为。同时呢，我们真正感恩的就是源头哈，生命的源头。那分享两个我自己的，一个就是昨天我就感到比较哀伤，在灵修之前哈，实际上是因为我看到有人等于是用谬误在毁坏我所喜欢的一个教会哈，但是呢，当我陈更以后呢，我就是信心就更加增长了哈，就说不是这个人的谬误和毁谤就能够毁坏的，我要相信神掌权哈，所以呢，这个是一个信心的增长哈。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周末分享，我们3个月前去吉尔吉斯坦那个去宣教哈。我自己呢，实际上在宣教10次的提前的10次培训中，我开始是怀疑的。我们不能说神，我们所装备训练的就是神的知识，神的给我们的力量，我们不能说，就有点像昨天那个我们分享的时候，长老说到了用的一个标题叫"我们穷到了只有神"，好像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只有神，我们怎么样带着神去哈？而我们真正受过培训以后呢，我们的信心增长，就是说我们呢，每一个人都带着满满的信心，我们知道只要有神，我们是富足的哈，用不用话。 用不用表面的这个词，这些人在我们去的时候信了还是没有信，都是神引领我们要去做的，主工哈，所以我们去的时候是信心满满，而且也希望，同时也看见有一定的果效，所以，感谢神，信心是我们行好行为的源头。
那第一个，我们就是从这个就算为他的义。那刚刚牧师已经提到了，那因为那个犹太人他们都一直以为，亚伯拉罕是因为行为来称义。可是呢，保罗呢在这边纠正他们这样的一个看法，把它澄清出来。亚伯拉罕为什么会称义？是因为信，是因为相信，然后来称义的。那这个相信呢，就是他在那个86岁的时候，创世纪15章6节的时候，那个神就带他去看天上的星星，而且跟他讲，他以后他的后裔就如天上的星一样多，然后他那个时候呢，他连一个孩子都没有，而且呢，你也知道他太太也是很年老了，后来在年老的时候，将近100岁的时候才生了以撒，然后99岁的那时候行了割礼，所以呢，这个。以上呢，其实是从这个莎拉身上生下来这个嫡系呢，莎拉的子宫是死的，所以这象征的是由死向生的一个神是可以由死变为生的一个神，他相信他。那在希伯来书也是讲到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那个亚伯拉罕呢，他并不是因为生了以撒，有了以撒之后才相信神，而是在还没有以撒之前，他就相信神所说的话。然后呢，这个割礼呢，也不是因为他割礼的行为而成了义，而是因为他的信，他的相信。那大卫呢？大卫他为什么会被神称为义呢？乃是因为我们也知道，大卫他做的之前做的那些事情啊，就是玷污了拔示巴，杀了乌利亚。那这个，我们每一个人所做的事，在神的账上都是有的，都记得清清楚楚。可是今天神却因把他的这个罪恶给涂抹掉了，盖过去了。所以呢，大卫相信，他是相信神，神原谅了他。那今天我们也是因为我们信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宝血，因着他的宝血，让神呢将我们的这个所做的这些恶的事情呢，已经遮盖住、涂抹掉了。那我们再来看到，就是说，这个信呢，刚刚牧师也讲到说，那个雅各书的那个信，可是就是这个对比。其实牧师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因为是因为信所产出来的一个行为，所以这个是不相图的，并不是因为行为来成这个。来称这个义，然后在以弗所书呢，这个2章8节这边讲到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你们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那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就是基督耶稣，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也要叫我们行善，这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说刚刚雷青姊妹也提到了行为，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个行为的表现？是因为着我们相信神，神的生命在我们里头。当我们今天我们受了洗礼，那只是一个外在的一个记号，就像犹太人一样。可是呢，当我们心里头一在我们心里头一接受了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的时候，那圣灵的印记已经在我们里面了，那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改变我们。才让我们有一个这个样的一个行为出来。那为什么一般的宗教，我们基督教为什么跟一般的宗教不一样？一般的宗教是叫人啊，你要做那个行为，要做好事，然后你才可以积福做功德。可是呢，我们不是，我们是白白的恩典，就如这个4章4节这边讲到，5章讲到不做功德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是主耶稣已经，神已经将这个恩典已经先给了我们，我们已经先领受了这个恩典，然后当这个恩典领受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神的爱，才让我们有这个动力，我们去做一个好的一个行为，因为 真的是我们知道说我们的这个生命是来自于神，这个是我们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所以那个后来我们又提到这个传福音的事情，是如何跟人家传福音，那个吴长老也是跟我们在提了四个大点，叫我们帮助我们如何来传福音。第一个，跟那个不信主的人如何来切入，先去问他这个主事的启示，你相不相信有神创造主？然后第二个呢，你相不相信自己有罪人？然后呢，第三个就是在提到说耶稣在十字架上的一个救恩，因为为我们的罪而钉死流宝血。那第四个就是在问他说，你愿不愿意再来接受这样子的一个福音，就是基督耶稣？然后他就提到说他在那个秘鲁的利马那边跟一个医生传福音。那个医生觉得说他很好啊，他是医生，他还帮助人做了很多次好事，他没有罪。然后可是呢，长老呢就用以弗所书5章这边跟他讲到说，其实在身我们以内心的罪，像是贪心啊、污秽这些，那个医生立时的明白，原来他也是一个有罪的人，而接受了福音。
好，谢谢大家的分享啊！读罗马书是很好的哈，向自己传福音的机会啊！每天早晨我们再想一遍啊，按照这个保罗的思路啊，再对自己的心啊，告诉我们，我们是因着信心得蒙恩典的人啊，是罪得涂抹啊，接受耶稣基督义的人啊，我们是有福的人哈！我们常常讲我们是蒙恩的罪人，其实我们更是蒙恩的义人啊！我们要坚信这一点啊！好，今天有一位姊妹要跟我们分享她的读经心得，把时间交给丽萍姊妹。
哦，大家好，我叫战丽萍，我现在住在北卡罗来纳州。感谢神一路带领我和孩子走了这么多的地方。我和何牧师，我们是在门徒培训认识的。我最近听这个，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最迷茫、最困难的时候，就是远离神的时候。我很少读圣经，因为我一旦翻开创世纪，我就觉得这个，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哲学，喜欢反复的推来推去思考一个问题，所以当我读创世纪的时候，我就觉得是，哎，胡说的那种感觉，所以总是停留在那种表面的字面上的很浅的那个意思，所以我不能去读，因为我8岁的时候，我妈妈就把我领到了教堂。我是2008年受洗，然后到今年已经17年的这个与神的这个一路的心理路程，所以当我真正生命有成长的时候，其实是在我婚姻遇到比较大的波动的时候，或者是差一点失去生命的时候，我重新思考了一下我的人生，然后我才会来祷告。那是23年的时候，我非常非常就是痛苦的在祷告，就是说，上帝为什么让我经历这么多？我为什么把我的人生走成了这样？神也听我的祷告了，也一路在帮我，甚至也有一个就是见证，我想讲给大家，就是我在国内身无分文，我一个好朋友。他信佛教，他甚至于叫我去算命，因为他说那个算命的可能需要早上凌晨3点2点，然后8000块钱。我说我不去，因为我是基督徒。祷告之后呢，那个房子很难卖，然后我就祷告上帝说：“神啊，求你帮我把这个房子卖掉，因为我想离开这里了。”那时候，啊，神真的帮助了。因为这个卖房子的传单是从我快3岁的孩子的手里的传单接走的，我的祷告内容是求神把这套房子卖给一个比较有钱的人，不要卖给一个就是说我倒是卖掉了，别人要背着这个房贷去还款。我是这么祷告的，所以那我觉得这个祷告它蒙神的喜悦了，因为我们也考虑别人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最后我才知道接我们传单那个邻居，他是做钻石生意的。 然后他每次炒股可能七八百万的这个炒股的这个数额都是有的。然后一直到神带领着我们去过了新西兰，我自己去了欧洲，然后又到加拿大，然后最后带领着我们来到这里。感谢神一路的带领，这些都是神的恩典。那最近我觉得最困难的就是与6岁孩子的相处，真的，我觉得我好无能啊！我说神啊，你为什么把这么一个孩子放到我手里？我根本就做不好，不行你就把他带给别人，那我的生命就结束吧。然后在教堂有一个美国的阿姨非常好，她是主动打招呼的时候我们认识的，然后她。我就把我的困难告诉他，他就送给我一本书，叫《父母之道》，叫《Parenting》，是来自神的一本书。我读了，昨天读了，非常受感动。就说，你去了解，如果仔细读圣经，你会了解上帝不曾呼召能人去做重要的事情。亚伯拉罕不是，摩西不是，基甸不是，大卫不是，耶稣的门徒们，这些都不是大有能力的人。但是事情就是这样发生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在他们之外，没有能人，大有能力的人压根就不存在，同样大有能力的父母也不存在。那他这个文章就让我看到说，父让我们看，通过孩子看到我们内心有多么需要神的恩典去接近我们的神。然后我也常常在内心与神对话，最近呢也学会了祷告。当我听圣经，有一次和我孩子一起听创经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却神奇的非常受感动。又读这本书的前面2章，我觉得是的，在地上我们有奇异恩典，在每一个人，哪怕是这17年中我没有受洗，哪怕被妈妈带到教堂，我还没有信的时候，其实恩典就在。不管外面那些人信没有信，其实他们身边有恩典，直到他们读到神的恩典的那个时刻。然后神就会把他的公义放在我们心里，因为我们本就不是义人。约书亚说了，没有一个义人。那我们看到这个恩典，痛哭流涕，去悔，就是改正我们的那个人生，更新我们生命的时候，当我们很多事情不能的时候，但上帝能。比如说昨天的姐妹说，当我们觉得无力的时候，我们求上帝的喜乐。哎，她给我讲的感觉是一样的，就是神就会莫名的把一种奇，就是。你无法解释的一种喜乐，一种笑容就在你的脸上，这是神的同在。所以我最近学会的就是，当我觉得我不能的时候，我就求神，那神就会与我同在。我求的是喜乐平安，那神就会给喜乐平安。所以我觉得，我们怎么样才去配得上荣耀，天上的那个华美？非常美好的荣耀呢，就是我们得了恩典之后，得了救赎之后，我们要跟着圣经去，学习耶稣的样式，去作为将来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到天上的那个荣耀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行为，我们的一切是配得的，不然的话，我们去想那么荣美的世界，我们拿什么去匹配呢？比如说，我暴躁的脾气肯定是不匹配的，那我不能改正，我就会求上帝说：“求你改变我的秉性。”对，我就是这样。感谢大家。
好，谢谢丽萍跟我们分享哈，这个，听起来呀，你的经历非常的丰富哈，刚刚开始认真的读神的话哈，也盼望能够借着早晨每一天的灵修哈，神的话哈，更深入的去改变你的生命哈。好呀，谢谢大家哈，预备各种的分享哈，那我们。这个早晨的聚会哈，就是专心在神的话语，因为我们相信哈，神的话是绝，一旦释放出来就绝不突然返回的哈。好，我们来背诵本周的背诵经文，罗马书1章17节，我们一起来哈。罗马
罗
书
马
一
书
章
一
十
章
七
十
节，
节，
因为神的
意
义在
是在这
这
福音
上
上
显
显
明
明
出
出
来，
来，
这
这
意义是
意义
本
是
于
本于
信，
性，以
至
至
于
于
信，
信，
经
经
上
上
所记，
所记，
人
经
必
上所
因
记，
信
因信
得
得
生。
生。
罗马
罗
书
马书
十
一章十
一
七
章
节。
十七节，
父神，我们满心感谢你的恩典，因为你把我们所有的罪都涂抹了，归在耶稣基督身上。 又把他的义算在我们的账上，让我们真正成为你心中的义人，让我们能够因信称义。父神，我们感激你，让我们行事为人真是与蒙的恩召相称，让我们在与朋友相处的时候，愿意把这个福音传给他们。按照你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把这恩典传出去，让我们成为一个你所喜爱的儿女，让我们的生活有喜乐。主，我们谢谢你保守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真的让我们能够记得你的恩典，活出你的恩典。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Amen。